谢主，我们开始一起聚会，开始我们一起崇拜，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日的第一日七日的头一日，我们来到你面前，祝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要敬拜你。你如此的，你不但爱我们，你也如此的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的主，使我们的一生呢能走向光明，能够出死入生，进到你永恒的荣耀当中。主，我们今天就成了一帮何等的人，都是你在你儿子的里边所做成的。为此我们感谢你，你自己所买赎回来的百姓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是应当的。求你在你的百姓的敬拜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赐恩典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使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帮助和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婚姻的话题，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婚姻第二讲，我们讲的是圣洁的原则。前一次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人人都当尊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严肃起来了，我们要面对婚姻，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么尊重神的婚姻，所设立的婚姻呢，也要尊重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尊重这样的法则，顺服这样的法则，就是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所以圣洁的原则呢，在婚姻当中呢，也是一个鼎鼎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它重视起来，这是一个婚姻当中一个根基性的法则。我们如果想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婚姻，并且得到神在婚姻当中所要赐给夫妻双方的祝福的话，我们就要守住这些法则。神要赐福给婚姻，不单单使人可以产生敬虔的后代，而且也可以让在婚姻当中借着妻子和丈夫、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来体会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婚姻当中呢有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望在当中，美好的祝福在当中。所以我们人人都应该按照神的法则来建立婚姻，不但使我们可以有一个敬虔的后代，我们也可以尝到神在婚姻当中的祝福。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得不到这样的祝福，而且还会贻祸子孙呢。所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在婚姻当中得罪神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上一次我们讲过了，在身体上得罪神，这是在我们身上的得罪的神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上一次我们提过了，婚姻不是简简单单的两情相悦、男欢女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今天讲到圣洁的原则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领读的问我说，今天的经文是我看错了，跟上次一样，是一样的，没看错的。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用创世纪第二章的18节到25节呢，我们来看婚姻，希望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这婚姻，不要贬低婚姻的价值，婚姻是很有价值的。我们一起来看，首先看婚姻的组成，圣洁是与婚姻的组成是有关系的，是一个异性同类配偶。看第18节到第22节，18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又回到了说那人独居不好的，然后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是一个配偶啊，配偶是一个。然后19节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野地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了。然后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到了这些野地的活物当中，天上飞的，他没有找到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这个配偶呢不在其他的被造物当中、被造活物当中。21节，于是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亚当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对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异性，一定是异性的哈，领到那人眼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首先是一个，是造了一个，神没有造拿这个肋骨造了几个女人，一个是性格活泼的 一个是性格沉稳的，一个是长得比较长脸的，一个是圆脸的，一个是有爱好旅游的，一个是爱好持家的，一个是淑女，一个是豪放的，没有造成各种类型的女人，然后让亚当说你挑，你看哪个比较喜欢，
没有，
只造一个，他没有选择。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件事情，神没有拿亚当的肋骨造一个男人，然后又造个女人，然后领到亚当面前说，亚当你看你喜欢男人喜欢女人，没有啊，在这个方面也没有选择的一个异性，而且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就爱他，非常的爱他，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为什么说是骨中骨肉中肉呢？是表明是最宝贝的，骨头里边的骨头呢是最宝贝的，肉中的肉是你最喜欢的，是最爱的。所以这两点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选择的。那么前面我们看到了，说他把所有的走兽呢都带到他的面前看，亚当看了所有的这些飞禽走兽，起了名字，但是没有一个使他可以想像爱夏娃那样的那种爱产生的。他没有看到哪一个猫哪一个狗说哎呦骨中骨肉中肉，他没有的，因为他们不同类。我们就知道当造亚当的时候，亚当神仙在鼻孔里吹了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这个灵是活的，这个灵是可以是从上帝来的，是可以跟上帝来彼此交通，他这个灵是也需要有沟通的。但是这些动物呢怎么样，没法与他的灵 相同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但是给造夏娃的时候呢，神造了夏娃，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神有没有向这个夏娃的鼻孔里边吹一口气，给他另一个灵？没有。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他们两个亚当也好和夏娃也好，他们是同有灵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是同一个灵的，他们是可以相通的。所以后边我们也看到，这个灵呢不但使他们可以互相有心灵的沟通，而且可以使他们可以联合。所以这就是婚姻当中我们学到的圣洁的法则，就讲到了婚姻当中的组成，一个异性同类。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好像都突破了这个底线，所以呢我们今天看今天的婚姻和以前的婚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不是在讲，我们不是在讲罪人的婚姻是什么，而是讲到神设立婚姻的时候，神心意当中那完美的婚姻，神要赐福的婚姻是怎样的婚姻。婚姻的组成是一个异性同类，这是必须的。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报很多的奇谈怪论的，对吧？有些人和树结婚了，有些人和海豚结婚了，这是不对的，这是违背神在圣经当中所设立婚姻当中的圣洁的法则的。同类讲到了说两个人同有灵可以联合，所以这里边让我们也看到了一件事情，夫妻之间的联合，夫妻之间的联合不单是身体的联合，也是灵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呢是区别于动物的性关系的一个基本的标志。所以我们要时刻记清楚，我们是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当以色列人就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出了埃及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神这样严严的嘱咐他们，借着摩西严严的嘱咐以色列人说，不可与男人苟合。这里边他的打头的都是讲男人，男人也就是说男人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就是说男人不可以与男人苟合，像男人与女人一样，这是可恶的。然后说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这是不正常的。我们讲的顺性逆性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因为你们所出来的生活四百年的那些埃及他们人做这些事情，你们已经在那个习惯，在那个生活当中你已经看到了，这个社会当中你已经习惯了这种作为了，你不要学习他们这些人。同时你们即将要进去的这个迦南地，迦南人呢他们也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们既不要把埃及人的那些这些淫乱这些败坏的习俗带到迦南地，你也不要效法迦南地现有的这七族那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不要做这些事情，因为神要保守他的百姓成为圣洁的百姓。耶和华神说你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显在婚姻当中，这里边已经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当保罗在罗马书当中隶属这些不信神的人，或者说故意 抵挡神的，故意不信神的人的时候，他们的作为的时候，这样说，罗马书第一章26节到27节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既然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然后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事情，可耻的情欲。所以情欲呢，有情欲是一种正常的情欲，但是有一种情欲呢叫做可耻的，有一种叫做圣洁的。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就是前边利未记当中所讲的，本来是男人一男一女，现在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然后第27节说，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今天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我们都清楚的知道，这是违背上帝所设立婚姻的原则的。婚姻的原则，婚姻的组成的原则，圣洁的婚姻组成的原则，一男一女，然后必须是同类。那我们看，在异性也好，或者是同类也好，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今天基督徒至少应该明白，一定是一男一女，至少知道大家都是人，这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出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问的问题在哪里呢？就说一个的问题。所以这个一个，但是圣经当中的确有很多的属灵的伟人，他们都不止一个，比如说雅各四个，而且他还同时先后娶了姐姐和妹妹，合神心意的仆人大卫，大卫王他也娶了很多的妃嫔。这位大卫王的儿子，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王，被称为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他的妃嫔比他的爸爸可能还多。专门就觉得说，哎，圣经里边这些都是伟人，也都是合神心意的，他们都娶那么多的老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讲的是神所设立的婚姻的法则，我们不是在讲今天罪人的婚姻当中所出现的问题。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所做的，我们要清楚，他们并不是完全人。我们所要效法他的，所要学习他的，是他的信心，而不是他做的不对的那一块的。我们不要觉得，哎，这大卫都能娶好多老婆，我也娶好多老婆，然后姊妹说啊，这是既然男人可以娶很多的老婆，我为什么不可以找很多老公呢？那就乱套了，这不是上帝设立婚姻当中的原则。所以呢，但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意味着这些事情就是对。所以我们要清楚，不要拿这些属灵的伟人的比喻来给我们一个借口去放纵我们的情欲。因为当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看的时候呢，那并不是神设立婚姻的心意的。神设立的婚姻的心意是一男一女同类的。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千万不要给自己找这样的借口，这是对婚姻，对圣洁的婚姻，对圣洁的神的亵渎。这是第一个，婚姻的组成在圣洁的方面表现成为异性啊，一个异性同类。第二个，婚姻当中是夫妻一男一女，他们的灵魂与身体的双重联合，双重联合。23节，那人说，把女人领到了男人的面前。23节，那人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我们讲到说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了两个人结婚了，二人成为一体结婚了。那么身体的联合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结婚搬到一起，他们有性的关系，可以繁衍出来后代，这是身体的联合。但是婚姻当中不仅仅是身体的联合，很明显容易理解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同床异梦嘛，对不对？就是两个人虽然住在一起，躺在一张床上，他们有身体的联合，但是他们两个人心里想的却不一样的。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他们的心灵并没有联合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神并没有造夏娃的时候又给他一个灵，而是与亚当是同一个灵。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不单在沟通的上边，在交流的上边可以达成一致，而且可以在联合上边达成可能。为什么跟动物不能够联合？因为动物没有灵。所以我们说，婚姻当中的二人成为一体的联合，是指着身体和灵魂的双重的联合。但是要达到这种联合的时候，必须要离开。我们看到这里边，必须要离开，因为我们不离开，我们就无法与另一个来联合。要离开父母， 然后再与妻子联合。为什么要离开父母呢？这里面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离开父母并不是不管父母了，不尊重父母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离开他，你要独立，然后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没有与另外一配偶来联合的时候呢，我们生活在父母的权柄底下，父母来管教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呢，可以问父母，爸爸我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妈妈我这个事情该怎么做。甚至我们来谈恋爱的时候都需要征求父母的意见。但是当我们结婚了之后，那个时候我们最亲近的人是我们的父母，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需要寻求帮助的就是父母。但是当我们结婚之后，最亲近的人就不再是我们的父母，而是我们的配偶，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关系。最一体的关系首先要从父母这个关系当中独立出来，才能够达成一个与配偶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联合。这里边并不是说我就不尊重父母意见了，不是的，而是说当你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你的第一帮助人是神给你这个帮助者，你需要寻求他的帮助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忽略我们的配偶，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配偶是使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是为了两个人成为好，我们忘记了这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常常找很多的人帮助，没事打电话，妈妈我应该怎么办，爸爸我应该怎么办，你忘了神给你个帮手啊，你们为什么不问他呢？当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呢，有些时候遇到很多的问题，有两个问题呢通常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父母的过度的介入，就是说一方无论男方或者是女方，他没有离开父母。当我们不能够完全离开父母的时候，什么事都找爸爸妈妈，什么事都找爸爸妈妈，丈夫和妻子在边上把他塞在那里，长此以往夫妻之间就会出现问题的。因为神所给我们的第一个帮助者是谁？是我们的配偶。第二个呢，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当有问题的时候，本来是应该找你的配偶来向他倾诉，因为是同一个灵嘛，但是我们却找另外一个异性来倾诉衷肠。当我们和另外一个异性要倾诉衷肠的时候，实际你再发出一个信号，你要和他联合。所以为什么倾诉来倾诉去就倾诉到一起了呢？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清楚二人的联合，这个沟通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是灵与灵之间联合的一个基本的途径的，需要你要需要沟通，需要询问。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这里说天起了凉风，当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之后，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以前他们是不藏的，他们不用藏起来的，他和神面对面的，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藏起来了，然后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开始躲避了。为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这时候怎么样？他们开始怕神。本来他们是神所爱的，神所创造的，神眼中看为好的，为他们设立的婚姻也是好的，但是此时此刻他们开始怕神了，害怕神，害怕神以至于躲避神。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当他害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首先把谁抛出去了？他害怕什么？因为耶和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哇，要死他害怕了。所以当面临这样的一个刑罚的时候，他怎么样来逃避？首先把女人抛出去了，就先把那个刺儿拔出去了。方才还是骨中骨肉中肉，现在变成肉中骨骨中肉了。这就是犯罪所带来的结果。罪，当犯罪的时候，不单使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本来是爱的关系，创造者和被造者的之间的关系，相爱的关系，但是现在开始害怕了，开始躲避了，不愿意见神了。其次呢，造成了一个直接的后果，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而这里边所表现的是在婚姻当中，这最美好的一体的相爱的关系当中怎么也开始破裂了。所以这个男人第一个指责谁？女人。当然了，他找个借口说，神啊，首先怪你，你不给我女人啥事没有。第二个呢，说你给我个女人不要紧，这女人诱惑我。所以你看，他第一个先把这个女人交出去了。当我们拿东西的时候，谁能把骨中骨肉中肉拿出去呢？拿出去的一定是不是骨中骨肉中肉。为什么他们要推卸责任？所以我们看，罪人，当罪人与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 这种合一呢就变得非常的表面化了，这种合一就变得非常的表面化了。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仅仅是身体上的联合，没有灵的联合，所以到结束了就结束了。我们今天很多的婚姻观念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俩同居吧，试一试看行不行，不行就各自飞，行就对付过，这不是婚姻，这不是耶和华神所设立的婚姻，这样的婚姻没有祝福的，叫淫乱，这是犯罪，这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是要审判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都需要回到神所设立的这样的婚姻当中来，回到神所设立的婚姻的法则当中来，不单单是身体的联合，也是灵里的联合。身体的联合不单是我们本能，身体的本能的一个驱动，也是灵性的驱动。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人的话，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人的话，我们就知道肉体的联合不是单单受肉体的驱动，我想，哎呀，我想我去找一个女的，我去找一个男的，那是动物，它也要包括灵性的驱动。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圣经里边两次提到告诉我们说，如果和那受淫合的是玷污你自己呀，你忘了你是人了。所以圣洁的原则第二个要身体和灵魂的双重的联合，这样的双重的联合可以使这样的联合能够持久，使这样的联合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单单的身体的关系，而是灵里边有互有交通的，互有沟通的，这才能够使这种身体的联合也能够持久，也赋予这身体的联合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能够产生出来敬虔的后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婚姻当中的圣洁。我们前面讲到那个两个例子，无论是父母过度的介入，或者说我们找一个异性去互诉衷肠，这都是违背圣经的圣洁的原则的。当我们有什么事情要说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和朋友之间讲的话是有一个层面的，当我们和我们同事讲话也有一个层面的，和弟兄姊妹之间讲话也有一个层面的，夫妻之间讲话也有一个层面的，这个很重要的。这种联合，夫妻之间的联合，你不能够与别人联合，也就是说夫妻之间讲的一些话你不可以跟别人讲，特别是异性。曾经有一个姊妹，她常常被一个男性来骚扰她，所以她就寻求帮助，说那个男性骚扰她，总是骚扰她。我就问她说，我说那你们怎么认识呢？我说你们认识多久？她说我们只认识两个月不到。我说那怎么两个月不到的认识怎么就可以骚扰你呢？我说为什么呢？她说那她也要跟她太太离婚，我也要跟我丈夫离婚，所以反正我们俩就觉得同病相怜。我说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不应该和她讲吗？当你和一个异性来表达你对你的妻子和丈夫不满意的时候，表达的就意思是什么呢？你来安慰我。当这个男人这个女人不断的安慰她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情感的转移，因为她在安慰你嘛，安慰你的时候你一定以为她比你的配偶更好，所以你的情感就会慢慢转移到这个人身上。所以不能够随便与其他人联合，在这个层面上，我不是在告诉你说你不要随便跟人讲话，而是有些话是只能在夫妻之间来沟通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姊妹到一起的时候呢，喜欢讲自己的丈夫哪里不好，那是在羞辱自己。我们很多的丈夫聚到一起就讲自己太太不好，那也是羞辱你自己。为什么？是一体的关系，夫妻的联合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丈夫丢脸，妻子也没什么面子，妻子丢脸，丈夫也没什么面子，这是 联合的，是一体之间的关系的。所以这个呢非常重要，这也是圣经当中教导的婚姻的一个圣洁的原则，身体和灵魂的双重的合一。那么既然讲到了身体和灵魂的双重合一呢，我们也想到了主耶稣曾经讲过的另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7节到第28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十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见了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看到了没有，当我们讲到身体和灵魂双重合一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讲到了出轨也好，犯奸淫也好，不单单是身体上的，心里边的也算。因为我们男人和女人夫妻之间不单是身体上的联合，心理联合。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夫妻没事啊，我和他啥关系没有啊，我们俩没什么关系啊，我们俩就是谈得来，我们俩没事就总在一起，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就能够明白双重的联合，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不是你做什么了你犯奸淫，你心里想了就是已经犯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 非常的小心。如果我们在这个联合上边出现了破口，那些猫猫狗狗的东西就会进来。如果我们夫妻之间这种联合有破口的话，就会给仇敌留下一个破口，那些引诱和试探就会进来。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拿这些引诱和试探来补充我们这个不足不满足的地方。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不要给仇敌留下破口，这样的引诱和试探谁都扛不住。我们 有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这样说，没事，我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夸口，我们在什么上夸口，我们就在什么上跌倒的，尤其是在这个方面，两性关系的方面。我们因为这里边包括一个身体的一个联合，这里边带有一定的本能性的，所以我们需要小心的。下边我们再看完全的联合，不给仇敌留下破口的这种完全的联合，就是25节所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确是因为当时两个人造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犯罪的时候呢，他们赤身露体，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的，不是神的创造，一切都是美好，也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二人是赤露敞开的，彼此是赤露敞开的，他们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需要隐瞒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需要隐藏的。但是当犯罪之后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但要从神的面前隐藏，他也要从人的面前隐藏。真正的联合，完全的联合，这样的婚姻，你不需要有任何一点的自卑来去隐藏，向对方来隐藏，你也不需要用任何的一点的虚假来掩盖你的一些什么弱点，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为什么神要为人设立夫妻设立婚姻，就是让二人放在一起成为好。你为什么要隐藏不好呢？对不对？我们的不好会在婚姻当中因着我们的配偶成为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隐藏起来呢？而恰恰就是这些隐藏，这些不赤露敞开，就给仇敌留下很多的破口，给仇敌留下很多的攻击的机会，以至于给我们的婚姻呢带来一个危机。所以这样的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完全的敞开，完全的合一呢，这是婚姻当中的一个极高的境界。我们常听一些年轻人在讲说，当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常常有这样一个想法，请你允许我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一片绿洲，听说过吧？那是我美好的回忆，就是这一片绿洲使得我们不能够与配偶完全的合一，因为这个绿洲你是留给另外一个人的。你说这是美好的回忆吗？对，就是这个回忆。当你跟另外一个人合一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回忆是很美好的，因为它破坏了你和另外一个配偶的，和另外一个你真正的配偶的一个合一。你干嘛留着它？固然我们看电视剧什么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过了若干年之后，这个绿洲怎么样？绿洲里那人来了，在咖啡厅，哦，见到了绿洲就变成了什么现实？所以不要的，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这样错误的。我们同样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里边，赤裸敞开吗？我赤裸敞开。有一个姊妹，她丈夫呢和她从小的一个闺蜜是吧，其实我搞不清楚，这个男的还有女的闺蜜，女的还有男的闺蜜，和她那个从小的一个女闺蜜的俩人好起来了。好起来呢就是出成双入成对的，俩人都住到一起了。她太太呢就好好的规劝她说你这样不好啊，你得悔改。她丈夫说，我这个人光明磊落，我跟你讲，我就喜欢她，我从来不做那偷鸡摸狗的事儿。我光明磊落，如果全告诉你的，你能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拉倒。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是属于更无耻，光明磊落不是指着这件事情的，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做这些羞耻的事情，那叫更无耻，这不叫光明磊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不要拿这些正面的东西来为自己辩护。正面的东西是指着正面东西的，不是为负面只是来负面的东西来辩护的。可以无耻，但不可以这样无耻。以弗所书5:11-12这样说，那暗昧无益的事，就指到这一切肮脏污秽的事，见不得人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不要与他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就是提起来都是可耻的。所以你读到这节经文，你还以为那个丈夫很光明磊落吗？连提起来都是以为可耻的。所以弟兄姊妹，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它这个组成一个异性同类完全的联合，这个原则是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出埃及记34章，对不起，我们先看那个箴言书。我们看箴言书说，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的有智慧哈，我们要非常的有智慧的来辨别。 箴言书第七章六章六节到第二十三节，虽然这个语言挺多的，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学到这里边的，虽然经文挺多，但是意义非常简单。这里边讲的说，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讲到的就是智慧，他坐在他的窗户边上往外看，然后呢，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他看到大街上有一个愚蒙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就走到了一个妓女的家门口了，直往他家的路上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说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所以他在这里看着那个无知的妇人往前走，然后一个妓女来招呼他，来迎接他，说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个智慧者在这里一看，哦，这是个妓女。十一节，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所以你知道就是动动兮兮的，没有一个安静的。你跟那个才德的妇人对比呢，很显然这是一个无知的妇人。十二节说，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这是讲的这个女人，她在那里喧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直在讲话，然后又讲东讲西，又走来走去，脚都不停的这一种，在哪儿？在街市上，在宽阔处，或在各项的巷口蹲伏。蹲伏在做什么呢？在等待他要找的那个人，那个猎物。然后说，他就见到这少年人，他就起来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族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你看他讲的平安记呀，什么是平安记？是人献给神的记。而这平安记又表达神与人之间的和平。这个女人竟然说和平啊，平安记在我这里，为什么呢？你今日还我许的愿，我今日才还了我许的愿，就是他去还愿献祭的时候呢，拿回来的祭物有平安祭，你可以来跟我一起吃。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你看这个女的骨黄如蛇，她的舌头讲出话非常的美好的。然后第十六节说，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成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就是床。然后说，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那个智慧人坐在窗口一看，这是个妓女，这个妓女讲，我有平安记，你来跟我一起吃吧，我们一起来享受爱情吧。你看我的房间打扮的多么的美丽，埃及线所织成的毯子，哇，沉香墨药熏了，多么美好，我们饱享爱情吧。然后第十九节说，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远行。好了，第二十节说，她丈夫不在家，我丈夫不在家，赶紧来吧。然后就说，她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说她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然后第二十一节，淫妇用许多花言，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就是诱惑他，来吧来吧来吧。好了，二十二节，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好了，这是谁说的话？是这个智慧的人。在这里看到，在那个少年人跟他去那房间的时候，他觉得那是什么？是他们饱享爱情的一个安乐窝呀，那毯子啊，那沉香啊，那墨药啊。但是在这个智者的面前，有智慧的人的面前，看的是什么？这小伙子进去就是屠宰场等着杀的。然后说，又向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好了，这个年轻人他要去那个地方，他以为是去饱享爱情的地方，但是这个智慧者看到说他要到那里去受刑罚，而且是带着锁链。什么把他锁住了？把他带去的他自己的情欲，他自己的情欲把他给锁住了，他就顺他的情欲就走到那受刑罚的地方。然后第二十三节说，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这些婚姻当中的法则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看这一切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明白到底是什么。因为从这个世界也好，从魔鬼也好，来了很多这样引诱和试探，他想做的一件事情，就让我们将我们拉到那宰杀之地，将我们拉到那他自己的网罗当中，将我们带到那万劫不复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婚姻当中的法则，就避免我们好像这个无知的少年人一样，到死地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能有些觉得，哎，我家里我父亲没有问题，有些人觉得说，我哎呀，我们有问题，甚至有人，哎，我们这个问题很大。弟兄姊妹，不用怕， 当今天我们回到这法则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婚姻当中有漏洞，我们赶紧去弥补。如果我们婚姻当中出现了哪方面的问题不能够联合，我们要及时的要把它联合，不给仇敌留破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已经破坏了，破坏了我们要悔改，不是丈夫要悔改，不是妻子要悔改，两方面都要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是有丰盛的恩典与怜悯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除了悔改和灭亡没有别的路，我们要走哪一条呢？当然要悔改。悔改你就必看到神的恩典。当我们看到大卫犯罪的时候，神有没有赦免他的罪？有，神赦免了他的罪，很严重的罪，他不单犯了淫乱的罪，而且怎么样，还杀人。神有没有赦免他的罪？有。所以我们今天要悔改。我们看大卫的家里边，因着这罪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他的几个儿子之间彼此互相的杀来杀去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就及时悔改，神会在这一切罪所带来的后果的上边也给我们恩典，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犹豫的，我们除了奔向他的恩典，奔向他的救恩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重新回到婚姻的圣洁的法则当中来，这是至关重要的。千万不要再等待，等待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走得更远。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第七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我给人家主持婚礼的时候我就用这段经文。这里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这里面讲到的印记呢，不是我们简单的说今天好像做那个，今天有一种东西要把你贴在手上玩一接下去，这样有很多的花纹，不是那个印记，而是碳烙铁烙上面的印记，就是不能够改变的印记。这个烙不是烙在我们的身上，是烙在我们的心里边的印记。我们要把我们的配偶像印记一样烙在我们的心里，永不忘记，时刻想念，骨中骨肉中肉啊。然后说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什么叫爱情如死之坚强？因为只有死亡才能够吞灭着爱情，只有死亡才能够终止着爱情，没有什么可以终止的。然后下边说，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什么叫记恨？就是嫉妒。什么叫嫉妒？就是强烈的排他性，绝不允许有第三个人出现，绝不允许有一个另类出现，绝不允许有那一个和他同性的那个出现。他说这个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而这个记恨是什么意思呢？我来告诉你，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十四节，耶和华神这样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祭邪就是前面的这个记恨，是一个词。所以我们有没有像神一样记恨的别神那种记恨来对待我们的婚姻呢？然后下面说，所发的，这边讲了记恨如阴间之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小心呢。所以耶和华神讲到了说，他是祭邪的神，如果有人敬拜偶像拜别神会怎么样？要把他剪除。所以婚姻里边也是一样，婚姻具有强烈的极其强烈的排他性，好像耶和华神记恨那些假神一样。然后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所以我们当读到婚姻的誓言的时候，怎么样？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有一次呢，一个弟兄跟我说，说中海弟兄啊，你能不能别提啊死啊活呀的，这是我结婚的日子，你说这讲死。我说我告诉你，这是个最高的境界，你希望另外一个女人就离开吗？你还是希望另外一个男人可以使你离开这婚姻？只有死亡。你期望海枯石烂吗？海当然不能枯，石当然不能烂，但是你已经烂了。对弟兄姊妹，不要相信这些虚浮的言语，回到圣经当中来，回来我们看到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它具有极其强烈的排他性，直到死才能够将两个人分开。然后说，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换爱情，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就是什么也不能够换爱情。婚姻具有极强的这样的排他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我们可能因为不懂，我们因为不明白，或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正确的轨道当中来。神无论我们在哪一步，神都有恩典，千万不要再往前走，再往前走你以为是幸福，在神眼里那就是阴间。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但是呢，这里边有两件事情呢，做一个提醒。提醒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在外边呢，有时候我们会很小心的，但是在教会里边我们就可能就会稍微放松一点，觉得说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了嘛， 这没啥，对不对？我们都是圣洁的关系，弟兄姊妹在主里边，我们彼此相爱，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也应当小心的，因为在弟兄和姊妹教会当中的弟兄和姊妹之间的相处的话呢，也有他的原则。这里边虽然是保罗在提醒提摩太，提摩太当时是一个传道人，在提醒这样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但是我想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都是有效的。这里边说，你要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和姊妹之间的相处的关系要清清节节。它不单单是清洁，它这里边为什么强调清清节节，就是要特别的清洁。不是我们之间两个人弟兄和姊妹在出了什么事之后才叫不清洁，就是给人家误解的机会都不要的。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他也是个单身，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去探访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下雨呢，他就往那个很加快脚步往那个车站跑，因为车站呢很近嘛，他就往车站走。碰巧呢正好遇到一个姊妹打个伞也要往那车站走，他接着，哎，弟兄你干嘛去？他说我去探访。他说赶紧来，下雨，赶紧来来来来。正常不正常？非常正常。好像下雨，两个人就打着伞往那个车站走。那个姊妹也说，啊，我也正好坐这车，我要去某一个地方。俩人打着伞就走，走了之后就站在那个车站底下等车。又碰巧了，又另外一个姊妹从当中经过，离远一看，哇，那个姊妹也是刚离婚的，哦，他们俩怎么出来了？于是第二星期教会里边的谣言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最后教会里边不得不出面来澄清这件事情，要找这个传道人谈，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这个传道人就一五一十讲，我那天真的是很冤枉，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又找那个姊妹来说，你怎么搞的？他说我那天去买东西回来，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正好我们俩都坐了六日闪路车，然后教会出面把他更正了。要清清洁洁的，就这样的误会呢，最少最好呢也不要有，给人误会的机会都不要有，也就是说给魔鬼攻击留下一点的破口的都不要的，真的不要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哇，我们俩认识三十多年了，我们两家关系很好，他爱人和我爱人关系都不错的，我们两家孩子都像亲兄弟一样的，那也不行。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讲的是呢，我们不要过高的估计我们自己，千万不要过高的估计我们自己。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过高估计你的自己，你就好像说你可以控制你的血压一样，你试图要控制你的血压，什么意思？你控制不了的。前面我告诉你了，这里边除了受灵性驱动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本能的驱动。我们千万不要过高的估计了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没问题，于是我们就常常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试探的当中。而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常常的求神怎么样，不要让我们踏入试探当中。但是当我们觉得自己没问题，我们过高估计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一只脚在试探当中了。我们觉得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好几十年了，我俩校友，我俩很多的这个关系那个关系，没用的。任何关系在这件事情上边都没用，都不能够拦阻我们里边的情欲。比如说教会当中接送，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接送呢，是有两个非常的严格的要求的。第一个呢，不能够一个异性一个弟兄送一个姊妹，或者说是一个姊妹送一个弟兄，这是不可以的，除非有第三个人。如果有第三个人的话，必须是和司机同姓的。比如说弟兄送姊妹，你可以送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然后怎么样呢？你要先送那个姊妹。你说要远不行，要远也不行。你说这个弟兄就教会家边，教会边上，这姊妹住在米斯萨卡，我先送这个弟兄，然后送那个姊妹嘛，玩就行。不行，这是我们教会的严格的规定的，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们看到过这种的例子，开车送家里边十点半了，哎呀，真谢谢你呀，谢谢你。哎呀，这麦当劳在那，我请你喝杯咖啡吧，俩人坐里边喝咖啡，啊。喝到十二点，喝到一点，就喝来喝去就喝出问题了。第二个是什么？你知道，当我们去送姊妹回家的时候，你必须要在车里边看她开门进去，你才可以走，这是安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我们若不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早就灭亡了，我们早就上当了，我们早就在罪里边沉沦了。所以弟兄姊妹，婚姻要圣洁，婚姻务必要圣洁，这是最首要的一个原则。在婚姻当中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记住这句话，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婚姻，神是要当在当中祝福的。我们要悔改的赶紧悔改，真的要悔改，悔改你就必看见神的恩典。不要说我现在悔改不了了，没有谁，没有什么罪可以大过主的恩典的，但是你必须要悔改，悔改就必看见这恩典。 不要再往前走，因为前面是地狱的审判。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设立婚姻，让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饱尝你的爱。我们都是不懂爱的，你是借着你的儿子向我们显明了这爱是怎样的爱，你也借着你的爱子是如何为教会舍己来显明你的爱。你要我们在婚姻当中也这样的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得罪了你，我们也都得罪了人，得罪了我们的配偶。纵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在行为上来得罪，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有得罪。求你来赦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我们今天愿意回转，主，就求你向我们显明你那丰盛我们都测不透的慈爱，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回到你所设立的婚姻当中。你就来帮助我们来建立，主，除掉我们一切的羞耻，赐给我们基督的荣美，让我们在婚姻当中能够见证你。无论我们做丈夫，无论我们做妻子，我们都一同悔改在你面前，你就使我们能够在灵里边能够合一。还是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